哇哦，广
哇
告
哦，这三个女人一台戏了。
刚刚先说，他刚才那么讲，他刚刚一开
刚
始，
刚先说，
让我非常的好奇，我就是听了1个小时。
您现在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Podcast，来自新西兰，面向全球华人，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
时光的听友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邀请了那个甘甘跟丽婷来参加我们第五期播客的录制，我们先请甘甘跟丽婷给我们打一下招呼，然后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从事什么工作，然后另外参加我们这个阅读时光的一些简短的经历，然后也可以说说自己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书籍，丽婷先来吧。
嗨，好。谢谢主持人 Lizzy。我叫丽婷，我现在人在吉隆坡，马来西亚。非常炎热的天气，但是今天还算阴天。我现在目前是在大学里教书的。我的本科在 marketing， 所以我平常喜欢看的类型，其实对我来说，看书有点像是我的精神粮食。所以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文字都是。有点神圣，就是更高的那种宇宙力量导给我的讯息。对，我基本上我看的时候是比较偏向主题的，就我觉得我留意到我自己还蛮喜欢看有关于人性的，有关于生死的，我最近也很爱看灵修的、旅行的，因为我自己本蛮爱旅行的，然后还有地方文化的。
那甘甘呢？
各位书友和听友们好，又跟大家在播客相聚了。我是甘甘，现在在新西兰的一个科研单位做研究工作。我是阅读时光读书会的发起人之一。我看书呢很杂，没有像丽婷一样把它当做是一种精神粮食。可能我吃的垃圾食品比较多，就都看文学类的、社科类的居多，好像是以业余时间。打发一下时间，开阔视野，休闲放松这种目的为主，也不拘有什么收获，反正偶有所得就觉得很高兴。
今天请甘甘跟丽婷来跟我们回顾的这两本书，实际上是我们读书会蛮早期推荐跟阅读的两本书。很遗憾的是，当时因为我们处于早期，然后也没有这个分享会的这个录屏。所以只能是凭他们两位的这个记忆来跟我们介绍《你当像飞鸟飞向你的山》，另外一本书叫《寂静的风塔》。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第一次读到了这本书，对这个书有什么了解，特别是跟我们做一下概述，这个书的内容，也是丽婷先来吧。
好的。其实这本书我是无意间在我家里的书架上发现的，应该可以这么说。那时候我其实应该是我姐姐买的，然后我也没有大概去留意它是什么，我就那时候就想看，然后我就应该是我现在书里还看着那个日期是2014年，那估计我就是在那年看的。然后这本书是我看书这么久以来其中一本我就很想要，就是那种两三天就想要啃完的那种，我完全不想要放下来，也不想去睡觉。然后这本书是有关于一个阿富汗家庭，什么在塔利班来，就是我不觉得是入侵，但我看了这本书我不觉得是入侵，但我找不到另外一个字，就是塔利班进入这个阿富汗要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怎么逃亡的一家人的故事。
你谈到了你是无意当中从书架上找到了这本书，然后有三天的时间可以说是不眠不休的在看，是哪个点吸引了你，让你放不下这本书呢？
我觉得它是探险耶。我会看书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好奇，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而且这本书它分享了一个experience， 是我在这一世之中都不可能体验到的一种经验，但可能也不想吧，对不对？然后透过他的眼睛，我经历了一场就是这场冒险。所以就是在我很想一直想要知道他有没有安全抵达，他会不会就遇到坏人，会不会在那个 洪水之中逃脱，会不会突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样子，所以我完全不想要脱离他，就很想快点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很关心他。可能他第，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它的文笔是写得非常好，因为我有的是纸质书，而且是英文版的。我当初为什么会就是他们说要recommend 书吧，然后我就说哇这个，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它，同时凝聚了我喜欢的东西的几个因素。第一，它是它有浓浓的地方文化，因为我自己喜欢旅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体验对方的文化，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它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家庭，他们是怎么沟通的，然后是怎么，就是那种很平常的日常生活。然后他的文笔写的就是有点诗情画意，有点像刚刚底下分享那种。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他，他这个作者两本我都是用英文看的，所以他写的那种非常很诗意，我们叫很 poetic。然后他虽然是在战争中，但是我看到的不是生气，没有 anger 或者是没有报复，反而我感动到的是那种勇气。他们在那种很艰苦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智慧怎么去解决一些很棘手的事情，还有很多爱，很多那种生存力，很多希望。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喜欢的元素吧。
好，干干呢？你当像飞鸟这本书，可能也是相对比较新的一本书，然后但它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因为它是被盖茨给推荐过的。你是怎么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然后怎么又推荐给大家的？然后跟我们概述的讲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好的，这本书中文名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然后它的英文原名叫做《Educated》，直译的话就是受教育，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中文译名跟它的英文名完全不相干，但是这个中文名听起来非常有诗意，它是出自于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有兴趣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关于这一句圣经诗文里面的一个出处。那我想，如果它直译成为受教育，那这本书我估计是不会看的。那 Lizzy 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本书它其实蛮新的，它英文原版出版于2018年，然后很快就成为当年还是第二年，应该是当年的那个应该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的第一名，就非常销量非常好，然后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很高。它讲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来自于美国某个山区的大山女孩，然后17岁之前没有受过任何正式的这种教育，但是她最后一步一步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博士生，然后现在从事的也是这种像写作啊，然后研究类的工作。那根据他作者的自述，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想象的一个成长的家庭环境。他的童年是在垃圾场的这种废铜烂铁的这种。就是回收垃圾吧，是他们家族的一个生意之一。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出于因为他的家庭是一个摩门教的这么一个背景，那不上学，不就医，不相信政府，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摩门教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这本书就是蛮有噱头的，又是盖茨推荐的，然后又讲的是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逆袭的故事。看到过好多推荐，然后当时我们读书会里面提及这本书，想要去读或者已经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还挺多的。那当时我们就想，要不就选这一本作为我们第二期的一个读书会讨论的书目。所以当时其实是跟大家一起商量了读这本书，然后是跟大家一起读，然后把这本书作为讨论的书目的，并不是我看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推荐。
哦，这样。哦，另外我插一句话啊，你刚才提到中文翻译的书名是出自圣经，它是出自圣经这个诗篇第11章第1节。我给你读一下它的中文的翻译是：我投靠耶和华，你们这么对我说，你要像飞鸟逃到你的山上去。当然，这个是这个版本的这个中文翻译了啊。
比起刚刚的书，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书是非常的一本很小众的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其实看大众全部人 popular 就很全部人都在看的书，有它的它的好处。然后但是有时候偶尔遇到这种小众的书，我觉得它也有它的乐趣。所以我当我比起刚刚的书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本书也不差啊，为什么它就不红？
找盖斯推荐一下。
对，我说不红，我怎么就不红啊？反正他也不差，他写的也很好啊，然后他的故事又很好。其实我刚才忘了讲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本书其中一个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的就是，其实他是从第一角度去体验，或者是跟你分享有关于塔利班跟阿富汗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角度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就我自己本身怎么知道塔利班，都是从媒体啊，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跟你分析说他们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那我看了这本书过后，原来我发现其实他们本地人也是初初是很欢迎塔利班，他以为塔利班是来拯救他们的。结果他们之间他那种恩恩怨怨的事情，让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得很就是比较了解一点。与比起跟那些很厚重的那种历史书看，如果就比较轻松的方法，但我可以同时了解到历史跟文化，但也不会像课本那么沉闷。
哎，我觉得丽婷提的这点非常好，就是这种相对小众的书，其实除非你特别去留意，或者有这样的机缘去碰到、遇到，然后喜欢上，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淹没在这种流行的推荐里面去。所以对，也很感谢丽婷推荐的这本书，让我们又有了一个就是了解阿富汗。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人会知道阿富汗的一些很大致的情况，但是那里的人生活是怎么样子，他们切身的经历是怎么样子，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那通过这本书其实是给到了一个还比较个体化的这种生活化的描绘。
是的。
其实刚才丽婷说这本书不红啊，会比较小众。我是后来才看了这本书，因为我加入的那个读书会的时间稍微晚一点。我回看这本书，包括看它的简介，然后又看内容的时候，也包括刚才听你在讲为什么会吸引到你，其实我脑子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想起我以前看的另外一本，就是也是出于那个地域文化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书，叫 Kate Reiner
啊，
追风筝的人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会想起这个书，也一直会想起这个电影，然后我也同时也想到了这个The Life 叫什么？李安的那部电影叫《Life Pie》。
Life Pie。
我觉得给我一直会让我想到这几个，就是这个。一个你说是家庭，他的一些在特殊环境下的一些特殊的经历啊，当然那个追风筝的人，他有一个这种家族里面，但最后是两个人，虽然是主人跟仆人，最后发现他们实际上是亲兄弟，然后又有一个就是后来他那个主人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拯救自己的侄子的这么一个过程，用来赎自己的罪。在你推荐的这个寂静风塔里面并没有这些好像就主人公自己救赎的这么一个过程，更多的讲的是说他的家庭怎么在艰难的情况之下通过自己的智慧跟爱，然后去一个更好的逃离到这个塔利班控制的这个阿富汗的这个环境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看这书的时候，脑子里面一直就会有这些片段在闪回。
其实在有一些就是当时也是去了解跟这本书有关的一些背景知识嘛，好像也有人就是把这本书跟追风筝的人是相提并论的，就是说他是继追风筝的人之后又一本很好的去了解阿富汗生活的这么一本书。
他们都是阿富汗的，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联想是非常的很也很好，也非常的正常，也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在想，阿富汗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
封闭的，是一个封闭
的
国家，对对
对。然后这种文字可以流入到世界各地，在我们这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的一种讯息是非常珍贵的。它因为那种它的 它就不是很那种，不是那种很高科技，就是你什么时候要分享抖音啊、微博什么的，你没有，你就从这种很小众的东西可以了解到这个小小的一个国家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怎么生活啊等等之类的，嗯。
但我觉得，你看这两本书，一个是好像很大众的啊，这个它的所谓大众，是因为，一个是它的故事本身是发生在美国的环境当中，就算它摩门教是一个很小众的，但它的环境是在美国，寂静的风塔，它的这个故事的原型、它的家庭的背景、它的文化的根源，都处在一个很封闭的这么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这么一个背景。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下你们作为这个书目的推荐人，准备分享讨论会的过程。当时在准备这个讨论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点，你们是希望拿出来讨论的？或者说，这个分享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观点跟发言？
我来先说吧，订了这本书以后，我才继续往下看。然后作者他文笔也很好，翻译中文翻译也很好，就也是属于一口气能看完的那种。看完以后嘛，就跟自己其实还有一点奇异的这种共鸣感，因为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是一个从广东山区的农村出生的一个女孩子，然后现在在新西兰的一个科研单位从事研究工作，就觉得跟作者就这本书的作者，他叫 Tara，跟他的经历其实有一点就是共鸣的地方，尤其是在教育如何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这一块。所以做这一期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是吸取了第一期的经验教训，就开始引入讨论问题嘛。那这本书它本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跟原生家庭、教育以及个人成长非常有关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设为了这一期讨论的一个主题。那作者他本身的经历就很匪夷所思，所以当时就想着是大家讨论一些跟原生家庭有关的感悟感想，自己遇到过的一些原生家庭的困扰啊，然后怎么去应对或者解决的，自己怎么成长的之类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分享的就还挺好的，然后还有人说要准备好纸巾，因 为要泪奔，然
对，
后
我也哭了，嗯。
对，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其实，在原生家庭这个问题一直也是很受困扰、很纠结的，然后好像也是一道很难迈得过去的坎。然后听大家的分享嘛，其实并不会真的能够帮我去解决这些个人跟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但是你会觉得，让自己觉得不是那么的孤单。我不是唯一一个跟家里处的关系很奇怪的人，然后你就觉得，有点可能有点阴暗的心理，觉得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是那么的和美的。
这不是阴暗心理，
然
我觉
后，
得虽然我没
对。
有参加讨论，但是听你跟丽婷这样讲，我觉得这反而是一期很共情的讨论，
对，
嗯，
然
共
后，
情多于理性分析的一个讨论，
对，因为作
嗯。
者的经历，你没有什么可复制性，你又不是说啊，我也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也想逆袭成为这个剑桥的博士，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书友，他也是当时情绪很激动，然后分享他怎么跟家里人最终是和解和相互理解的。他当时也是声音都是非常的这种激动的，然后就会觉得也很替别人高兴嘛。就是你想，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有的人是找到了这个出路，找到了就是更光明的这个方向，就很替他们高兴。虽然对，虽然没有帮助自己解决问题，但是会替别人感到很高兴。对。
其实我看这个书，然后再联想刚才刚刚讲的，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觉得书里边这个主人公 Tara，她作为一个从那种封闭下环境成长出来的这个女性，然后进入到这个学术圈子里，我觉得她跟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话讲吧，她跟她的这个周遭的环境有挺大的这个认知差别。
对，我们当时还讨论了，就是 Tara 她逆袭路上的一些重要节点。然
嗯。
后就是，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她虽然是包装成为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女孩，她逆袭成为一个剑桥的博士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她的基础条件并 并不是那么的差，其实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它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像国内的贫困山区里的女孩那种，是真的是条件非常差，资源也非常少。但是 Tara 她的家庭其实不是那么的差，她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机会去学习，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教育资源是可以能够到手的。例如她熟读圣经。他有其实很好的这种就是基础的教育，他不是文盲，他有教育，只是说不是我们现代社会常规的这种教育方式。那他家里其实也有可以看的书，而且像他父亲非常聪明，虽然他不跟外面世界怎么打交道，但是他是经营着这个垃圾场的这种回收的生意，他不是完全事事都不懂，而且他很聪明。因为我记得Tara 后来念书的时候遇到有不懂的，尤其是数理方面工程方面的问题，找他爸爸很轻松就解决了。所以然后我记得他城里的外婆好像是曾经也给过他机会，就是希望他能够脱离他父母那个原生家庭，然后带他到外面去接受正常的，也不叫正常，就是常规的这种教育。只是他当时就是也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这一次机会，当时他还很小，所以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家庭基础的。
那丽婷呢，你这一期的分享或者是准备讨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点？
我先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怎么定下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是我的助理，然后我们两个很随性的人就很随性的定了一个。
对，因为我跟丽婷本来就认识。
对，那时候我本来想说，不如我们讨论一下宗教的事情。其实每一个宗教，他们的起因都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充满爱的。只是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问，为什么那个 terrorist 就是。会有那么极端的想法，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穆斯林教徒。所以因为这个也是这本书让我有点探讨，就是很想看这本书。然后我说，然后我就说，我就跟他说，哎，不如我们讨论一下。然后他就说，他有点犹豫，他说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争吵。然后我们就说，那好吧，那就不讨论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自己看书也是可以慢慢的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些宗教上的事情。过后呢，我们就想啊，不要聊这个宗教，我们聊人性好了，那是我最喜欢的话题。然后而且是特定的，是在这种很极端的情况之下的人性。过后呢，我最近想那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我们有讨论到，我就留意到有的人看书是用很宏观来看，然后有的人是比较微观，然后这个就是我发现到我就是我的认知的缺口。我觉得到，原来我看书是很喜欢用个人角度出发，然后有的好像我忘记了是谁，但是他们有说带进就是如果我们知道阿富汗的历史啊，还有这些这些以前的那种很 hard 的，就是确确实实的历史背景的话，会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或者是领悟到这本书所要带出的那种事情。所以呢，我过后呢，我就发现到，其实多看不同种类的书，其实他们是可以互相连接的。虽然有时候好像很沉闷，但是你看了，它会帮助我们更了解另外一本书。
我也记得这个好像是 Mike 提的，
我有放在书单里，我好像一直没有勇气，因为我就说这种书不是我平时会挑战，除非是被逼了，然后我就看，然后看，但是我就放着，我就觉得，还蛮不错，可以有时间找下来看，挑战自己一下。
其实如果你很感兴趣穆斯林的文化，然后又很想看人性的话，我也突然想到了一本书，可能还比较容易接受啊。不是一种很压抑的，也不是很沉重的。这个书是我很小的时候听的一部小说，叫《穆斯林的葬礼》。
也是一本很出名的书，好像。
对，他是得了，他是那个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岁数比较小，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小说里面的一些情节。它跨度也很长，讲的是也是一个家族穆斯林家族背景的，然后又掺杂了很多这种你知道那个 古玩玉器，它是一个玉器制作家庭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如果你然后它，但是它中间因为要涉及到穆斯林的，它的名字就很，书名就说了一切穆斯林的葬礼，然后就里面涉及到穆斯林的节日，他们的仪式啊，他们的传统，然后包括有到麦加去朝拜啊，所有这些都在书里面有提到。但它不是一种很沉重的方式提到的，然后也有一些大的背景，因为书的主人公他后来经历二战，他必须要把他的这些玉器的收藏运到国外去啊。我觉得这些点都是我对你看我现在还可以记得很清楚，然后又因为他的穆斯林家庭的背景造成了他的女儿没有办法和自己心爱的人相爱或者说结合啊，这些都是让我觉得很怎么说，大概是因为比较小吧，想事情想的比较简单，然后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事情不能发生，就是但作为读者当时就觉得很听得很心痛嘛啊。然后他又讲到了这个女孩，她非常有才华，然后还是北大的学生。我不要透露太多书的内容了，我觉得我已经用比较多推荐词然后去强烈推荐这本书。我觉得所有喜欢人文的、爱情的、然后文化的都可以去看一下穆斯林的葬礼。
加入书单。对，说起
对这本书之所以没有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太厚了，我不认为两周之内任何人可以看完。
对，我觉得我们的书友都不能挑战这么厚的书，我自己也是。其实我想说就是关于这本书，就是延伸一下，我就关于 Lily 介绍的这本书，其实身为马来西亚人，就是穆斯林的文化不是一种特别陌生的事情，但是我叫其实比较抓住我的那个点是在人跟信仰之间。我觉得这本书为什么跟 Educator 也 Educator 其实我那时候也看看那个 ebook 嘛，也看到眼睛快要流血了，我也很想要把它快点看完。我觉得他也有探讨到就是人跟信仰，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抓住我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我特别想要探讨的。就是一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educator 他在他整个环境里面，其实我觉得他对他的信仰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有一段时间比较不确定，但是呢过后他在每一个很艰难的时候，他都会相信，就是他依赖回去他的信仰，然后跟这个这个寂静的风塔这本书也很相似。他们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回去信仰。所以有时候我也是在想，就是信仰在人类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角色，到底它重要吗？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是特别需要存在的？
我今天刚刚看到一句话啊，我还没有仔细理解这句话，不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人是不可能不太需要宗教，但人是需要信仰的。
太好了。
对，其实就是 Educated 这本书里面，我看了一些书评，他也有提到，就是其实像他说的，用了圣经这一句，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它暗含了一个寓意，就是说他是摆脱了他原来原生家庭的一个信仰，然后经历过所有的这些事情以后，找到了他自己的重新的一个坚持的信仰，就有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
我觉得翻译的这个人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虽然他可能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也可能他有，我不知道啊。因为诗篇，整个诗篇在圣经当中都是大卫王和用信的形式和神在交流。然后这个又是很早期的一些这个章节，所以一定是大卫很早期的跟神之间的一些沟通，可能他也自己把自己比作那只飞鸟吧，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翻译给这本书的畅销真的是功不可没，
功不可没，功不可没，
神来一笔。
对对对对。
对，
好，
刚才提到那个延伸阅读，我就想起来，其实关于就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这本书，我后来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后面的一些延伸， 讨论，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位书友就提到，就是作者他的家里，他妈妈也出了一本书，就是也是讲述他们这个家庭的故事的，就非常有意思。因为作者暴露一下年龄，她是一个几乎跟我同龄的一个姑娘，她这本书是号称一个自传体的回忆，她到现在也就30多岁吧，所以她的家人这么畅销的一本书，她也会看到。然后她的家人看了以后会怎么评论这个故事，他们的视角是怎么样子的，就会非常有意思。然后我记得 Carol 她也分享了应该是豆瓣上的有一篇书评，那篇书评就是整理了一些他的家人，因为作者他是家里7个兄弟姐妹里面最小的一个，他这个书评就整理了那个亚马逊的这本书下面的一些就是作者家人的评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书友就说到嘛，就他妈妈出了一本书叫 Educating。对，然后对然后当时我们群里面就有一个书友在讨论的时候就提到了关于书写话语权的一个争夺，就是说 Tara 他用他的角度率先出了这本书，他是第一个去定义他这个家庭故事的人，那他妈妈又出了另一本书，那其实是在争夺关于这个故事的讲述权，然后这个角度就非常有意思。对，所以其实整一个讨论下来，除了我前面分享的一些就是共情方面的一些感动以外，留在脑子里面最深刻的反而是这一点。
所以说到最后还是原生家庭之间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些纠纠结结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大家还在为一些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
不是就是当
要有
时，
自己表达的那部分。
对对，就是我们群友提出的这个讨论的视角，就觉得让人眼界就非常独特嘛。你想想，你想在 Tara 这本书里面，他这种讲述他的父母其实做了很多这种所谓父母皆祸害的这种事情，然后你会觉得他们是很不合格的父母，他们可能也没有很高的这个文化水平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还能够出一本书来对这个故事进行他们自我角那个他们角度的一个解说，那就非常厉害，我觉得。
我觉得很印象很深刻的是，Taro 他书里面一直在讲说他妈妈生病了之后不去医院，
对，
然后一直
对，
到
他也
非
是
常
这
非常
样。
严重了，然后也
对，
不用药，还是说
他
反
自己
正
做了精油
他
生意，然后有
对，
这
就
种
是要
治愈效果。
自愈，通过祷告和精油去自愈，
对，反正就是我们作为读者，就有点像这个吃瓜群众看这个大型的相爱相杀现场一样。
好，那既然提到了这个书的作者，我也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和这个书的作者见面交谈，你会问他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我会想问他，其实你内心真正的会讨厌，就是这段塔利班人，或者是会讨厌这些经历吗？我觉得这个我还蛮好奇的。但是虽然我选择相信他是一个好人，就是他，我在书里的文字里是看到很多爱呀、希望这些，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没有一刹那的时间会说啊，讨厌死了这一切，你知道，他们会，我有点好奇啦，就是他，然后好奇之余，我想，而且我也想要知道他是怎么克服的，因为人就是会有这种，我们身为人嘛，就我，好像你会就有的人对你做错事情了，你是怎么原谅对方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想要知道的一个
他
点。
的心路历程。
刚刚呢？
我的话，我可能会想问问他，就是从他写这个书到现在，也过去有差不多4、5年了，他跟家里人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记得他书最后有提到，就是他当时是有一个男朋友的，再后来，好像听说他跟他这个男朋友是结婚了，我就想，看他结婚了。不一定有小孩了，但是如果有小孩了以后，想要再去问一下他自己的小家庭怎么样，关于他跟他自己下一代的关系，他对子女的教育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感悟？就是从作为一个父母， 母亲的角度再去看自己子女的这个成长，她跟她看自己作为一个子女在她的家庭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对比，有什么样子的感悟？
就是他作为母亲，要不要再写一本 educated？
不知道 那他没有看到他现在有没有小孩的消息，但是据称好像是结婚了。
OK，就
嗯，
这些问题都还蛮 personal 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注意到说这两本书都是蛮带有自传体风格的这么一
嗯，
些
对。
书籍。那既然你们想问作者一些很私人的问题，那我把这个问题也抛出来，就是如果将来有机会，也让你们各自写一本自传体风格的小说。啊，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你们会写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或者经历呢？
刚刚先说，他刚才都没有讲，他刚刚一开
刚
始，
刚先说，
让我非常的好奇，我就好奇了
没
一
有，
个小时。
我的想法就是，我其实没什么好写的，没有 Tara 这样子匪夷所思的人生经历。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可能的是，会试图从照片啊，或者就是随手写的一些朋友圈啊，或者点点滴滴的这种，去回忆当年作为一个自娱自乐的方式吧。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书写给别人看的。所以我觉得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就是并不是很希望把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摊开给别人看，给别人去评论。可能觉得现在键盘侠也挺可怕的嘛。然后 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就也不是说多在乎别人的评论，但是因为也是比较 personal 的，然后又不是有像 Tara 这种那么不平凡、非常不一样的经历，那没有觉得说我要拿出来供大家去娱乐，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看书可能是吃瓜群众去娱乐的心态。
其实坦率讲，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YouTube 的一个频道上的节目，里面在讲关于这个曾经的哈佛女孩儿，这个女生呢，她在国内非常有名，因为她同时拿到了Ivy League 好像4个还是几个大学的 offer，但是因为她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所以呢，她的妈妈也写了一本书，就是基本上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孩子都培养成和我的女儿。而一样的，然后他的书名就叫《哈佛女孩儿》，谁谁谁，就是叉叉叉，我就不
对
说这个人
对，
名了。
我以前看过，应该。
我的 point 是说，刚刚其实你的个人经历，在你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传奇，但对很多的中国家长来说，你就是一个传奇啊，因为你自己在说你是一个从广东的一个山区的农村成长出来的一个女孩，但是你现在在新西兰的科研机构里面做研究的工作，很多的
对，
家长都会趋之若鹜的想要知道说你做了什么，或者你的父母做了什么，
没有没有，不要误人
对，
子弟，因为
不
没
要
有
误
什
人
么，
子弟。
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就如果你是抱着一种去像，尤其是家长想要去，对，
复
想要
刻
去
别人
复
的经历，
刻，这是完全不可行的。但是，对，就怎么说，还是比较敝帚自珍吧，就是觉得没有必要拿出来给别人去评论。但是，怎么说呢？就可惜现在朋友圈也不怎么发了，不然朋友圈不是有一个功能或者有这样一个服务，可以把你的朋友圈发的内容集结成书嘛？不然就这样就挺好的，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因为如果你要去自传的话，你可能不自觉的就会对你的各种好的坏的，你要去把它文学化，然后戏剧化，各种描描补补去修饰，然后试图去打造一个你认为是最适合去呈现给别人的一个形象，一个故事。那我觉得这没有必要。但自然生长吧，可能有点不太美观。
我反而觉得，现在如果真的还有这个功能，有人用朋友圈的这个内容去出书的话，我不是很感兴趣去看，因为我知道有人是用朋友圈来打造人设的。
那对对，看你的朋友圈是
就他的
怎么去
他已
经营。
经 对对对，他已经这个朋友圈里面设置了某一种人设，然后再给我集大成放一本全是这个的，我就觉得非常没有意思。
嗯，那我觉得我的经历可能就是如果回忆起来可能苦涩的地方比较多，然后我也不想去就是回头再去嚼这种
磨合吗，
也不叫，就是其实这种苦啦孤单啦各种，就是你回头再看其实它也大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也就过去了嘛，也没有什么值得去说我当时有多苦，我怎么去克服它的，我好像也不想要去用这种方式去忆苦思甜还是怎么地，所以就是哎呀过去就过去吧，大概就是这种想法。
那丽婷呢，如果你也要可以写一本，就是愿意写一本。
其实我自己有在想，其实我真的是有认真在想过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还不是一个 bad idea 对吧，还是可以可以
有。 because 我其实我自己在想的事情，其实我经历过四场就是死亡吧，可以这么说，就很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我四个祖辈就是妈妈爸父亲跟母亲那边都的人生最后，对 both parents 他们的两边的最后他们人生最后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都是在我的手里送走的，可以这么说。所以他在也不是说长照，但是有的去得很快，有的去得很慢，然后过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而且这四个可能是四个死亡让我对生死这个 topic 特别的有感，所以我真的有认真在想过，不过如果有人要看就告诉我，不然我也觉得好像 like you know 干嘛写，也不是说自己写来娱乐自己嘛，对吧，所以我在想，但我没有认真的想要说要开笔还是什么的，但是我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就是这四个死亡到底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我有在想的了这个问题。
先插一句不相关的话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英国电影就叫 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但是你这正好是错过了、你可以正好拧着写一个这个 Four Funeral One Wedding 的故事。如果恰巧中间有的话啊，
就真的看得出来丽婷是一个很喜欢思考人生的人。
这个我可以 relate to 丽婷，因为我觉得见过生死特别是死对人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而且那时候发生的时候其实已经懂事了，那时候已经不是15岁了吧，15岁到我30岁15年之间往往就是，而且他们每个看病带他们去医生然后看他们，然后真的有回光返照，我跟你说是真的有这件事情的。然后因为你经历，而且不是一个，是四个人，然后就是说 statistic 就是 100% 了嘛，对不对？它不是 probability 了。对我来说，它是有这样子，然后他们经历的事情，然后过后到底是他们葬礼上是怎么样子，然后等等之类，我觉得这个我是不了解了，可能我写了我就可以了解了。
我最近在看一本日本作家写的一个非常薄的一本书啊，让我把这本书找出来，从我的那个床头阅读的找出来。这本书叫《写你想读的文章》。
写你，
他就是说你不要等着你去找你真正想看的东西，你就把你自己想看的东西写下来，别人也会想看。
卖不出
怎
么办？你们要买吗？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在网上出版嘛，对吧？
我觉得勇气 吧，我觉得我跟刚才一样，也是你在写的时候你真的想写，但是那个勇气是需要斟酌的，你知道吗？你要 collect 到
对，我觉得是，如果你想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就这么很诚意的很真实的呈现出来，其实确实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作家是一个非常 vulnerable 的职业。因为你每天在跟自己较劲，而且你写的故事当中 一定是有自己的这个，你说是投射也好，还是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好，等于是如果是它是一种伤痛的话，你要把它揭开来重新看，而且要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清楚，你才可以写下来。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vulnerable 的职业。
对，
嗯，但我会很强烈的支持你写下来，丽婷。
嗯，可能书写也是一种治愈吧。嗯、当你真的能够把它写下来，能够坦然的面对它的时候，应该也就是你已经就是能够坦然面对过去的自己，坦然面对这一段经历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可能还有很多修炼需要去做。
那个今天录制这一期啊，是非常特别的一期，这是我们从播客开始以来第一次嘉宾跟主持全是女性，这三个女人一台戏了。而且这一期很特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读书会虽然主体都是在新西兰，但我们是朝着那个全世界发展的角度去奔赴的啊。而且我这一期真是新马澳这个
跨越三个国家，
然后
三个不同时区南北半球，
对，在录制啊。所以丽婷曾经跟我说过，她非常想分享一下，就是说作为现在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在马来西亚的书友，在我们这个读书会的这个经历，然后有一些什么感想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对，我其实我跟丽婷提起这个问题，是我想就是可能也是借此机会想要就是我不知道是推广什么，就我就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experience。 就是我刚才应该是忘了说，我是差不多一年前的时间吧，应该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去年的这个时间开始加入的。那时候我就有点时间，因为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看书，然后但问题是在马来西亚喜欢看书的人是非常的少，然后看中文书的人可能是少之又少。所以呢，我有一个不知道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我就如果我知道那个人有看书，我就偶尔我说，哎，你在看什么书啊，你在看什么啊，有什么好介绍的吗？然后那时候我就天天烦这个干干，我觉得他估计是给我烦到不能忍了，是不是？不如你加入吧。我觉得他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他会想要邀请我，然后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决定要做一个很 passive 的 member。他说随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哎，反正这样子，那就试一试吧。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我非常荣幸。然后是唯一还是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吧，对不对？对吗？
对，当时我为什么会犹豫，对，就没有很主动的去找你说，哎，加入我们读书会，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想着要超出奥克兰，超出新西兰的这么一个范围，因为当时想的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线下这种互动的机会嘛，所以当时对于海外的这个书友是没有说很积极的想要去拓展，但是。我想既然你那么喜欢读书嘛，那来，我们当时已经转线上了，因为疫情的原因，那如果是线上的话，短期看不到转线下的这个曙光，那就我们多向外扩展，多点爱读书的人一起来参加，又有何不可呢？
非常非常感恩，也非常荣幸，因为毕竟人生哪来那么多第一跟唯一嘛，对不对？是特别特别荣耀的存在在这个
对对对，因为前面提到过，跟丽婷是之前我们在上大学在读博的时候是认识的，我们做了大概一年多的同学，
对，
估计
差不多这样久吧，
但是过后一直都有很好的联系，
然后。我觉得参加了，我觉得我那天才刚刚想起，我应该前段时间我才说，哇，看一看，原来一转眼就一年了，真的是不知不觉哦。我每天就每两个星期就追一本，然后我觉得像是一个他的体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找到了很多果子的树洞。哎，如果我是一个松鼠的话，我觉得哇，很高兴，我突然间找到一个树洞，里面有各式各样，还有其他伙伴收集来的果子，然后就有点丰衣足食的感觉。尤其是在这么没有，就那么缺少读书文化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那天我看一个statistic， 在我们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不要攻击我啊，就是他们只有应该平均一年只是读4页书吧。因为我们的书很贵，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国内的人，你们就非常要很珍惜，因为我们的一本书大概要40令吉吧，40令吉马币，那
就
就
很
是
贵。
说那非常贵，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很少，我不我没我身边是没有人在买书，除非他们是真正的要那个扣税，那就可以买一点。但除了那个，其实也是为什么这本基金的封套会出现在我书架上，因为我姐姐为了要填满那个扣税的量，然后她就买了有的没的，然后我就抽，然后结果因为我看得很快，然后我就看完了，我就没有果子吃了，就四处去问人家，哎，你又可以分享一点果子给我吃吗？我又饿了，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如果有什么海外的听众刚好有听到我们这集的话，那就勇敢的尝试make good use of 这个网络，就连接，欢迎来我们的树洞。
丽婷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参与者，而且她几乎每一期都来，而且来的时候她都会很有内容的输出。就非常感谢有丽婷这样子的优质的书友，
感恩，
对，
而
相
且
互
他
感恩。
最近好像给刚刚也发了一个，我们可以将来放在网站上的 testimony 的这种 statement，也是关于就是我们这个读书会给他带来了一些，就是至少现在不会没有书读，
精
会
神
一
粮食
直
满满
精神
的。
粮食的
看
储
不
备
完了，现
是。
在我有点压力，因为我是那种强迫症，我放在书架的东西我一定要看完，然后结果一直看，一直看，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对。
一起一起
好，我简单说吧。我觉得作为一个海外书友，其实我最初知道这个读书会是去年的7月份，然后我当时人生处于一个挺低谷的状态。我是通过安迪知道读书会的，然后安迪说，我跟几个朋友做这么一个读书会，我们正在读什么什么什么书，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跟我就是强烈推荐《心流》，但是我因为
那
可
是我
能。
们的第一期。
对，因为心不在焉，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心流的概念在我
我
脑
流
子
不
里。
动。
对，流不动。对，我当时的心好像是就是死水一潭，然后怎么说呢？但我很关注读书会，都在看什么书。我觉得我跟安迪的交流，最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我之所以比较多的烦恼，就是读书读得太少。
想的太多，
想
读
得
书
太
太
多，
少，
读啥的
这
太
不
少。
是那个，
杨绛说的，
对。
对，所以就决定了说，不管怎么样，要恢复开始多读书。所以，我们阅读时光的读书会也是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让我去看到不同类型的、不同内容的，然后特别是参加了分享会之后，可以拓展我很多思维的一些讨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和知识上都是有盲点的。我在讨论的会的分享过程当中，也能够看到说，哦，这个问题他们是这样看的，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角度。然后说，哦，这个书原来我听过，但是我不是我的那个菜，所以我不会去看。但是因为要参加分享会，特别是有的时候是被抓壮丁过来做主持人，所以必须要看完这个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充实，然后，再加上现在开始做这个播客，然后可以跟这些推荐了很多好书的这些书友们一起分享，对我个人的成长也很有帮助。然后，虽然我是在离奥克兰现在3个小时的这么一个布里斯班，我感觉我跟奥克兰的关系从来没有完全脱离开来。大家虽然有时差，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同步的。
我们都在一个读书会里。
对，我也很期待将来，就是我有机会回奥克兰的时候，大家可以有一些线下的活动。
必须的。
必须的，对，你看，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还运用原来的方式来问甘甘跟丽婷，用一句话来跟我们的群友还有播客的听友推荐一下你们。跟我们推荐的这本书，谁先来？
这本就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它的英文名叫 Educated，就是这本书的中文名跟英文名结合起来就很好，让自己接受更多的教育教养，然后摆脱原生家庭以及过往信仰的束缚，像飞鸟一样飞向自我自由之山，值得你拥有。
哇哦，广
哇
告
哦，
词，
哇
哇哦，哇哦，
没有，我应该看一下那个 Gates 当时的推荐语是怎么写的，抄一下就好。
哎，你不要跟他推荐一样的，
偷个懒
丽 婷来。
其实我想要，我想想，我想要引用这书里面的一小段话，它是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然后我自己也就很挺感动的，就是。Uncertainty hangs thick like the dust in the air. I cannot see where the path of life will lead me. It is not my nature to sit and wait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For the moment, though, unable to look forward, I have settled for gazing backward to chronicle what I have witnessed in these strange and turbulent years I have known. Perhaps someday I will understand all these things better. Perhaps others will as well. Perhaps this book will help, inshallah. 他就是很简单的说，如果他不能理解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那我觉得如果你也是在探讨发生在你也在有曾经有想过你怎么诠释，怎么 interpret 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的话，你可以透过作者的角度或者是故事来让你更加理解你的人生经历吧。
好，非常感谢丽婷，也感谢甘甘，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播客，跟我们分享他们曾经推荐这两本书，还有他们个人的一些读书，在读书会里面的这个经历跟经验啊。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跟大家说拜拜，
好，
谢谢主持人，
谢
谢
谢，
谢了你，看
拜拜，谢谢
看，
丽婷，拜
再
拜，
见，拜
拜拜。
拜。
感谢您收听阅读时光 Podcast。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 Apple Podcast 或者其他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收藏关注，就会带给我们继续制作播客的动力。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读书会，可以通过 Podcast 下方的微信和邮件联系我们。期待与您一起遇见好书，听见成长。